十月下旬的一天，于凤秋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无意中看到王一博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走着。他上前叫他，王一博颓废的神情吓了于凤秋一跳。蓬乱的头发，消瘦的面庞，如果不是那双眼睛，真让人认不出来。这一次，王一博没有喊阿姨，而是用那双无神的双眼漠然地看了他一眼，而后默默地走开了。这孩子一定遭遇了什么，于凤秋如此想着，便给王家的一个近亲打了个电话。在近亲的讲述中，他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。
不行，我要去救一博，他也是我的儿子。
如此想着，于凤秋觉得自己有了新的人生目标，再也不像一心走后那段时间了无生气了。第二天，于凤秋拿着水果来到一博外公家，说明来意后，王一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只往后躲，直到确信是真的，才怯怯地说：“
爸爸不要我了，我把弟弟害死了。”
说完，王一博放声大哭。于凤秋上前一把抱住一博：“
弟弟的死和你没有关系，是阿姨没照顾好弟弟，以后阿姨就像照顾弟弟一样照顾你。”
听到这里，一博的外公禁不住老泪纵横。临走前，一博把之前给弟弟写的信装进了书包里。于凤秋很好奇，趁一博不注意拆开了那些信。弟弟，你走了，哥哥也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，你是哥哥害死的，哥哥也想去陪你。书上说人死后会变成星星，弟弟，那咱俩就会变成兄弟星，永远在一起。看着这些信，于凤秋再次心疼不已，也再次坚定了照顾一博的决心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，一博的状态大为好转，看着笑容渐渐地回到了儿子的脸上，于凤秋在欣慰之余，发现自己的忧伤情绪也得到了缓解。一天，于凤秋告诉王一博：“
阿姨昨天做梦，梦见了一心，她说她希望哥哥重新上学，以后能考大学。你进步了，弟弟在天上也会陪着你高兴呢。”
懂事的王一博知道于凤秋的良苦用心，重重地点了点头：“
阿姨，我明天就去上学。”
从此，一博学习更加努力，成绩开始缓缓上升，这让一博重新有了自信。2017年11月初，王一博突然发起高烧，连续几天不退，并伴随关节疼痛，打了几天针也不见好转。于凤秋带着一博去医院看病，结果出来，王一博居然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老天为什么不放过我们？于凤秋一遍遍诘问苍天，眼泪无声地流。见继母在一旁垂泪，王一博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他怯怯地问：“
阿姨，是不是我的病很重？”
于凤秋强忍悲伤，含着泪说：“
阿姨就是砸锅卖铁，也要给你治。”
于凤秋当即办理了住院手续，把身上仅有的3万元钱交了住院押金。3万块钱对于一博的病来说是杯水车薪，很快医院开始催缴住院费。没办法，于凤秋给妈妈打电话求援，知女莫若母，不忍心看着女儿受折磨的于母拿出自己不多的积蓄，帮王一博续交了3万元的住院费。化疗过程中，一博出现食欲不振，并伴随恶心呕吐等现象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淌，但就是不哭出声来。一次，一博在化疗时痛苦地攥紧了拳头，但还是没忍住呕吐出来。因为吐得急，身边没有方便袋，于凤秋就把双手当成碗状去接，结果弄了于凤秋一手，洗了好几次还有那种难闻的味道。于凤秋对味道本来有些过敏，但为了不让一博看出来，他一直强忍着。于凤秋的照顾与隐忍，王一博看在眼里，感动在心头。那天，于凤秋给正在双手输液的一博喂完饭后，他突然喊了一声妈妈。于凤秋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转头看了几眼，发现没有其他人在场。王一博接着说：“
妈妈，以前生病时你也这样照顾我。”
于凤秋这才确认一博是在喊自己。那一刻，于凤秋泪如泉涌。一博食欲不振，于凤秋知道玉米、黑豆、黑芝麻等对一博的病情有好处，但是医院食堂没有这些食物， 于凤秋就拜托医院附近居住的表姐给做好，自己趁一博休息时去取。一天，于凤秋给一博取饭回来，推开病房门，一下子愣住了。王占峰正心疼地抚摸着一博，和他说话。原来，王占峰从亲友那里知道了一切，他震惊了。他不知道自己把一博狠心推出去以后，孩子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，更不知道同样与孩子没有血缘关系的于凤秋能够抛弃前嫌，全心全意地照顾一博。王占峰越想越觉得自己自私懦弱。想到这里，王占峰坚定了自己的想法，他是父亲，他要拼尽全力和于凤秋一起救治一博。一天，一博懂事地问王占峰，
爸，我的病需要很多钱，咱家钱够吗？
王占峰拍着胸脯说，有爸呢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私下里，王占峰告诉于凤秋，如果需要，他会卖掉房子，并且他已经联系好一家饭店，等一博出院后，他就去打工挣钱。因为发现的早，王一博不需要做骨髓移植，经过药物治疗和化疗，加上父母亲情的回归，一博的病情明显好转。2018年1月下旬，一博出院，他左手拉着王占峰，右手拉着于凤秋。
出院后，你俩能同时陪我不？
这时，于凤秋和王占峰的目光对接上，两个人的眼神都充满了柔情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于凤秋又看到了以前那个有担当的王占峰，而王占峰则再次告白，
凤秋，再给我，也再给我们仨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。
此时微风轻拂，仿佛为这个历经磨难情犹在的三口之家送上温馨的祝福。